假期啊，让我们在这样平安的日子里能够思想您的恩典。我们更要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赐给我们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常常的思想借着这圣经，借着基督的救恩，明白您属天的道理，也明白您何等的爱我们，是吧？我们的盼望就是您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您的真的明白这救恩的宝贵，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当我们还当中还认识您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在您的话语里成长，是吧？求您祝福我们今天下午读您话语的时间，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这话语的宝贵，更在这话语里让我们的生命得成长，灵命得加增。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马太的十章啊，马太的9章，我们上次停在这个马太的9章的17节哈，对，我们要做一个回顾，然后我们再开始读新的经文，马太福音的9章的，我们停是停在17节，然后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从8章开始回顾哈，那8章的1节开始呢。马太福音结束了一个前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就是登山宝训啊，5、6、7、3章就是一个登山宝训。耶稣讲完这个很重要的一篇道之后，他就下山了。从8章1节开始，一直到9章的37节是一个大的部分啊。我们在假期之前呢，讲了一大半啊。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大的部分的结构啊，这里面呢。神行了耶稣呢行了10个神迹3个、3个和4个，那每三个呢，前面三个之后呢，他有一个小的讲道，前面三个呢就是8章的1节到17节，这三个神迹呢分别是医好了大麻风然后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和医好了彼得的岳母这三个神迹之后呢，他有一个很短的讲道，就是18节到22节这个内容等会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紧跟着又是3个神迹啊，就是23节到27节平风静浪一个神迹啊，然后呢治好了加大拉被鬼附的人又是一个神迹啊，这时候8章就结束了。然后9章的第1部分治好了瘫痪的病人是第3个神迹啊，其实总的算下来就第6个。到第6个之后呢，它又是一个讲道，这个讲道呢是借着呼召马太，就是9章的9节到13节，他讲了对着法利赛人讲了就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紧跟着呢，又借着约翰门徒的疑问借着禁食的问题，又讲了用新皮带和旧皮带新衣服旧衣服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新约和旧约的意思啊。那到这里呢，他第2个部分的讲道就结束了。那紧跟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第3个部分的神迹，就是4个的神迹啊。这4个神迹呢，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就是死里复活了，一个是血漏的妇人，十二年的血漏，一个呢就是九章二十七节开始有2个瞎子啊跟着他，最后一个呢就是32节开始一个被鬼附的哑巴然后之后这4个神迹完了以后呢，从35节到38节又是一段的耶稣的教导就这样的话呢，整个8章和9章就结束了。然后10章开始又是一个部分10章又在讲新的内容了。我们今天呢会继续从18节开始往下讲这4个故事24个神迹。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的3+1、3+1的部分那这个3个神迹，第一个部分的这3个神迹呢，你会看见呢，在他行完之后呢，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跟着你，对吧？就是18节到22节，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跟着你。好些人要跟着他甚至有文士也要跟着他。那我们知道文士法利赛人都是比较典型的宗教阶层就是比较觉得我是个义人的，我是好人的这些人，那文士也要跟着他。而你会看耶稣在这里的状态是什么？他并不是许可这些人跟着他然后耶稣讲了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就讲的跟着他是有代价的， 同时也讲的，也对那些说我要回去什么辞别亲人，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说让任凭死人埋葬你们的死人哈。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谁是主啊？谁是主？谁是真正的主？啊，不是你们自己的意念，不是你们自己的道路，而是你们要把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意念和道路要交在主的手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三加一其实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被他什么吸引呢？哎，挺好的，你看他能医好大麻风，哎，他能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病得快死了他能医好，一句话就好了。哎，彼得的岳母呢摸一下呢他就手一摸热就退了。所以我们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些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说挺好，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带着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个有益的补充啊，我们并不觉得我要把自己交给他，对，我不觉得他是我的主啊，对吧？就是就像路上有一个人要说，哎呦，你我们做朋友吧，做了朋友，反正你缺乏的时候我就供应你啊，你有病了我就医你，你为什么不要呢？对吧？但这个时候那个人说呢，但你这辈子所有的决定都跟着我，你这时候你很快会觉得那凭什么呢？那我不干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耶稣的这个第一段的教导呢，其实就把跟随主的代价提出来，就告诉那要来跟随他的那群人，告诉他们呢，你们现在只是基于前面的恩典啊，你觉得哎挺好，我要跟你，但你还不知道耶稣是谁。紧跟着耶稣又三个神迹呢，他显明了他是谁。这三个神迹啊，一个比一个重要哈。第一个就是平风静浪，我们都知道呢，平风静浪哈，它是这些神迹里面呢，比较特别的一个，因为呢那些都是谁谁谁病了是吧？谁谁谁被鬼附了，对，平风静浪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海上快沉下去了。然后呢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自然啊，也不是鬼啊，也不是病啊，就是风和浪。当他显明这个形象的时候呢，假设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第一个想起谁呢？你会想起摩西。因为整本的圣经啊，你翻开旧约做过这个事情的就一个人，就是摩西了。当然是神给摩西的力啊，对吧？分红海，对不对？分红海的时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显明的分红海的能力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真的读圣经，他明白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这个时候性质不太对了。因为呢摩西走的时候，在生命记他跟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后来历史历代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呢还会再给你们兴起一个弟兄像我，同时还讲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的。好，现在来了，摩西讲的那个兴起的那个弟兄来了，风浪也听他的，然后呢摩西那句话后面还有半段，你们要听他。你看，所以你看这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对吧？前面我们很高兴跟着主挺好的，他反正有大麻风也得医治，跟他们没什么不好。主说呢，你跟着我是有代价的，这最大的代价就是你不能说我先去干什么，没有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个又有一个门徒说容我先回去哈，没有先，你若先呢，他就不是你的主了，对不对？谁是主啊？主是先的嘛，对不对？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吗？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那你若觉得呢，我什么事情我先，那你就别说他是主，那就你是主嘛，啊，这就是个选择。等会我们看见啊，最后主就把所有这些讲明白以后，你就自己做个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第一反应就是呢，那我凭什么要跟你呢？那神一样的，先显明自己，再跟你讲道理。显明自己的第一步就显明他是谁啊？他是宇宙万物的主。风浪就是宇宙万物嘛，他是宇宙万物的主，那宇宙万物都听他的，那你是不是要听他呢？啊，如果你还是犹太人，你也熟悉旧约呢，那你更应该想起摩西的话了啊。这个时候，第一个神迹，相当于第四个，第二部分的第一个是讲完了哈。每一个部分都有原因，都是有目的的，要告诉我们信息的。那第二个就是加大拉被鬼附的，我们说加大拉是一个外邦地哈，等会我们会讲到后面还有一个被鬼附的哑巴，那。他耶稣医好了他，啊，把鬼赶出去， 好，大家发现了这些的神迹，他讲的这个时间哈，记述的这个篇幅都很短，其实他一个一个非常紧凑，他不像这个路加和马可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很多都展开讲了，包括等会我们看见血漏的妇人也是这样。他这里原因是呢，他要放在一个框架里面呢，让我们明白，神是要传递很重要的属灵信息给我们的。屏风镜望告诉我们，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加大拉被鬼附，鬼赶出去，告诉我们他是审判的主。为什么他审判的主？因为强盗，小强盗是会听大强盗的，小强盗也要听法官的，是不是？等会我们会看见那个被鬼附的哑巴，我们查到的时候会听到啊。所以是强盗就觉得呢，哎，小强盗有个人能说了话他听，那这个人一定是大强盗，这个是强盗的逻辑哈。那这时候呢，他显明什么？他是审判的法官，他是审判的主，他可以吩咐这个鬼出来，对吧？就像我可以，我是个法官，我可以吩咐什么？我是个警察，我可以吩咐这个犯人从这里到那里去，对不对？没有是吧？这是你是有这个权柄的，对吧？你这权柄证明你是谁呀？证明你是审判的，你是有权利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祷告求天父怎么样，他是直接吩咐那个鬼父，那个加大拉被鬼附的那个鬼就出去了。好，他是审判的主。这个时候就已经，如果你是犹太人啊，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对你的震动会非常大的，因为在旧约呢已经没有找不到这种例子了。你能听明白吗？就在之前哈，那些例子啊，旧约都能找得到的，医好人啊什么都有的。但是呢，找到屏风镜浪这种事呢，旧约你想来想去只能找到摩西了，再没有了啊！那个谁，别人没干过啊，以利亚什么都没干过，这种宇宙万物的主哈、啊、显明哈、啊，那只有摩西，神借着摩西显过一次。那讲到把鬼说一句话就出去的，就也没有的。这时候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了啊！他作为骄傲的犹太人，作为骄傲的犹太人当中更骄傲的法利赛人，如果他稍微有一点点对自己谦卑的认识，他就应该想一想，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太对了。好，这个时候呢，神又做了一件事，就是九章的一节到八节，他又显明了一个身份。他显明什么身份呢？他是赦罪的主，他是赦罪的主。所以呢，在九章一节到八节这个故事里啊，很有意思，他不太像其他的医好病人的时候啊。神做的这个方式啊，他就说医好了你就走吧，对吧？你的信救了你就走了，他说你的罪得赦了，对不对？对吧？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他们明明是来医瘫子的，对吧？假设我是瘫子，我瘫在床上很多年了，我来到耶稣面前，我最迫切的希望他干什么？医好我瘫子嘛。但是耶稣却说你的罪得赦了。所以这句话呢，立刻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反弹，心里马上就觉得，哎，你这人怎么说健忘的话？健忘其实就是什么？亵渎了，就是，把自己当神了。其实他们明知道这句话，说这个话不是一般人能讲。最后呢，耶稣呢，就用一个问题哈、啊，结束了这一段，就说呢，哪一样容易？或说你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座的每一个，就当时听的，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就可以想一想，他到底是谁？在人看来呢，好像啊，这个起来行走更难一点啊。我随便讲一句，赦罪了，是吧？也说 ，Michael， 你的罪得赦了。这个我说没有用啊，就相当于我说我是美国总统，你们就嘻嘻哈哈笑一下就好了。因为我说有没有用呢？但是耶稣他为什么要把这句话讲在前面呢？他要把更好的给你，同时他要告诉你他有这个权柄。他要么是骗子，要么他就是有这个权柄的人。但是呢，如果他前面行一系列的神迹，行到这一个，你就知道他不是骗子，那你最好相信他有这个权柄。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严肃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主里面啊，都是经历这个过程的，都是从不严肃到严肃，从不认真到认真，从有意的补充到我生命的主，很自然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我一得救，我立刻觉得哎呀，我一颗红心向着主，我们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个不正常，这是非常正常。所以主呢，他并不是对我们有这个要求，但他为什么？你看，你来到教会，长老们总说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因为这就长大嘛。你越长，你会越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一步一步来，走到这一步，神已经展开他的启示到一个程度呢，他是能够赦罪的主。从一个天地万物的主，天地万物的主呢，其实跟你的生命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对吧？你会觉得那我也可以控制很多东西嘛，对吧？人的科技也能让人飞起来嘛，对吧？还可以上什么月球啊，现在没准还想上火星啊，对吧？我们有很多的，所以你会觉得呢，我也可以尝试着去征服全地，对吧？那你到第二个呢，到审判的主，这时候呢，如果你是谦卑的，你就会想一想，这个事情有一点严肃了。到最后，他能够赦罪。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就可以得救了。那不得救的就是哪一种人呢？觉得我没罪，所以大家能体会吗？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最终得救一定是第六个神迹完了以后，才开始有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什么呢？真的谦卑接受救恩。或者我没错，你根本要给我的东西我不需要，我不是个罪人，两条路就分开了。所以后面的四个神迹里面呢，你会看见这两条路呢就开始明显的分叉。在这之前呢，其实只是有怀疑，比方说之前的文士也跑到他面前来说我要跟你走，对吧？等会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也说呢，你怎么跟税吏和罪人吃饭呢？甚至约翰的门徒也怀疑，哎，你怎么不进食呢？对吧？所以你会看见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怀疑。所以在这六个神迹之前呢，我们是属于迷糊的状态，我们不知道真理。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灵是睡着的，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然后神的话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把，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哈，就把你的心思意念抛开了。让你知道呢，其实你是个罪人，让你知道呢，其实是有审判的主，更让你知道呢，他还准备了救恩。好，现在你就没有办法躲了，这个时候这就没办法躲了。所以呢，你会看见呢，到那个九章的九节到十七节呢，人的天然的反应就是呢，就开始跟他要在什么上面来争啊，在义上来争，对吧？我记得我们在假期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什么，就像宗教嘛，对不对？人当到这个时候，人就会把自己的宗教扛出来的，哲学宗教扛出来。你看我也有，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东西也很对的啊，这个我怎么样得救，我积功德，我怎么样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摩西的律法呀，我们有很多好东西啊。你看我们不能跟税吏和罪人吃饭，你看我们还会进食，都来了。这是什么？他们在讲什么呢？他们在讲我有自己的义，我凭什么跟着你走呢？大家能清楚的知道吗？这个时候人最终的最后一个拦阻人到神面前去了，其实就是宗教和自己的义了，就是自以为义了。所以人最后死啊，都死在这条线上，死在这条，因为前面三个神迹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不对的，对吧？你地上整天坐在那开个铺子就做馒头送人的，没有人会说他不好吧？那我就开了个粥铺，我就每天施粥给大家，你会觉得会有人说他不好吗？没有的。但有人说呢，我是神，我给你准备了救恩，你会说什么？我也是神，我也有救恩，很正常吧？是不是？就像我如果跟 Michael 说，我说我是美国总统，他一定跟我说，他说我是英国首相，呵呵，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潜台词就是什么呢？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我凭什么跟你走呢？非常正常，大家不要觉得我起这个念头 有什么不对哈、重要的是呢，我们谦卑的来读，然后呢思考想一想，到底是他的意才是真的意呢，还是我的意是真的意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哈、耶稣呢也很耐心的，你看耶稣在9章的9节到17节哈、他依然非常耐心啊，就是他很耐心的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新约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拿你的义呢，无非就是什么呢，就是守律法的义。所以他把地上的宗教呢在这里其实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总结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你能够守一点的义呢，你就开始想要彰显你的义了。这就有点像什么，以前有长老啊举过一个例子啊，我忘了是觉悟还是谁，他说呢，这就像我们呢从这里游到夏威夷去，肯定没有人能游过去，但是呢有人会比其他人游得远一点，这是肯定的。比方说我不会游泳，我可能一米我就沉下去了啊，但是呢可能那个会游的哗哗哗哗，奥运会的那个冠军，他呢游了3公里啊，甚至10公里他还在游。但你觉得他能游到夏威夷吗？不可以。但是呢他一定会彰显他游10公里的能力，这就是人的义了，对吧？当耶稣没有来之前，这个地上的义呢是谁来定义的？就是那个游10公里的人来定义的。大家能清楚，就是这个地上游得最远的人，就是那个游那10公里的，他就会定个啊，告诉大家这就是义了啊。所以我游了1米，我肯定虚仰视方能见嘛，我看那个游10公里，我肯定很崇拜他嘛，他就开始写书嘛，对吧？写了书就流传下来了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鸡汤嘛，就是我们今天的哲学嘛，就是我们今天的宗教嘛。所以神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9章的9节到17节，神就告诉我们呢，你去遵守人的律法，你总是会到一个程度，你是不可能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你是不可能逾越这个基督所定的这个边界的。因为现在来了一个新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给了我们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13节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献祭的人呢，他依然还是在律法里面，他依然不可能解决掉他的问题。现在呢神说呢，我给你另外开一条路，你信我就好，信我就白白得着。然后17节也讲的是一样的，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就是新约了，就是恩典之约了，旧皮袋就是旧约啊，就是律法之约了。这个对于在律法里长大的我们来说，就跟一个炸弹差不多，真的跟个雷差不多，太响了。因为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觉得尤其对谁更难啊，对于那种游10公里的人更难，真的。对那个只能游1米的啊，蛮容易的，我反正没机会。对于那个能游10公里的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难。大家想一想，假设你家有几个孩子啊，做父母的会给孩子定规矩，说晚上10点一定睡觉，当中一定有一个呢他比其他做得好一点。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可能没有这个比较，假设有3个5个孩子的，3个5个里面一个一定有一个会做得比其他几个要好一点。然后你觉得这个孩子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规律，就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孩子会跟任何孩子说呢，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早睡，能体会能明白，因为这是他的义啊，明白吗？因为他能做得到，他能做得到呢，因为他没有见到耶稣了，他是在这3、5个孩子里他能做得到。 这就为什么学霸无止境啊！你这县里面第一名，你考到北大，你发现你啥都不是啊。对对，然后你北大你第一名，你去哈佛，你发现你又啥都不是啊。所以这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到最后呢，就是你是奥运冠军，可能过了10年，你发现你又啥都不是，因为你老了。上来那个年轻的人呼呼一游啊，两膀子就把你给甩了。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就是律法下面自以为义的思维方式。你要把这个思维方式抛掉，要进到个什么思维方式里呢？在恩典下面谦卑顺服的思维方式。我再说一遍，你在律法下面自以为义的思维方式是捆绑你不见主面的最大的拦阻。你在恩典里面谦卑顺服感恩的思维方式是真正让你得着主的最好的思维方式。然后我们下面看了啊，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查的，从18节开始就开始分两条线了。我们今天先从18节读到26节哈。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
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
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
众人击毙便出，耶稣就进去，拉住闺女的手，闺女便起。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里呢，很快两个的神迹哈、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啊，一个是血漏的妇人。那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先看血漏的妇人啊。然后她的为什么雅鲁女儿在前呢？因为事情是顺序来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一个时间顺序讲的，就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呢，就有个管会堂的来了。这管会堂呢叫雅鲁啊。那他说呢，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我们先看这句话，这句话里其实看见了这个管会堂的人啊，他的信心已经不是一般的大了。这时候他女儿已经死了，大家要知道啊，因为在这之前耶稣没有行过任何让死人复活的神迹。耶稣一共行过3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拿因城寡妇的女儿啊，这在当中最后那个是拉撒路啊，就是那个马大马和玛利亚的弟弟啊，拉撒路，那个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11章的是很后面的，就他快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所以时间上的这个是早的。在这个之前呢，让死人复活的事呢，在旧约里呢只有2个先知行过，这两个先知都是大先知，特别大，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啊，就以利亚呢在旧约的地位呢几乎可以和摩西是相比的。所以直到今天呢，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在等以利亚回来啊，因为呢马拉基书最后呢说他神要兴起以利亚嘛，其实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认出来，所以他们还在等。所以这个时候呢，雅鲁的女儿，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个雅鲁就管会堂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其实他已经把耶稣摆在了一个不是普通的先知的位置上的，这个信心是大的啊！等会我们来看这个管会堂的人的故事哈，这个我们等会再看。我们过到这个患漏症的这个血漏妇女来，19节，耶稣便跟她起来，门徒就跟了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12年哈、啊，这个12年的时间正好是满了一个神的这个。神的很多数字是12个门徒，12个支派，啊，时间满了，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很短，这里的记述呢，和马可和路加的记述呢不太一样，马可、路加记述的非常长。那在这里哈、啊，我们注意几个点呢， 第一呢，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呢，他在我们就不往后翻了哈，因为时间原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个是马可的五章也讲了这个故事，一个是路加的八章也讲了这个故事。就这个妇人，他在很多的医生手里呢，已经基本上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就这个细节在其他两个福音书里提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说明他已经走到了一个程度呢，他没有什么可以彰显自己义的。大家能体会吗？他就那个游一米啊，就沉下去，或者一跳水里就沉下去了。他已经没有什么，他不是那个能游到十公里的那个人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不但如此，他是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的，漏症啊是非常糟糕的啊。漏症糟糕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读啊，《利未记》的十五章啊，我报给大家，我们今天等会儿要查cross 查一个这个民数记啊，但是我关于漏证的这个神的要求呢，是在利未记十五章的25-30节，你们记一下，你们可以去读完这段，你就知道这个妇人她是在一个什么状态。利未记的十五章，旧约的利未记哈，15-30节啊，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妇人的心呢、啊，你就知道。基本上是可以用全然无助、绝望来形容，因为呢，他不单是没有钱的原因，那你可以想象呢，基本上呢，应该他家里没有人能够陪伴他啊，因为患这个病呢，他肯定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呢，大概率呢，他先生是应该是不要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要不停的献祭，因为他是不洁净。大家能体会吗？就是十五章利未记十五章哈、啊，这个讲的非常清楚啊。他需要不停的献祭，因为不但他不洁净，啊，跟他在家里的人，啊，就是坐过床的，这个躺过床的。就是他坐过地方的都是不洁净，同样要献祭。你可以想一想，谁会愿意跟他待在一起？没有，这个就跟大麻风啊差不了太多了哈。大麻风是更厉害一点，就是你在路上碰到人都不愿意搭理你啊。他这个至少什么呢？至少你在路上呢，别人不会说离你远远的哈。但是呢，绝对没人敢进你家，也没人愿意去，因为献祭是要钱的。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其实把献祭都已经这个量化了，否则就不会在这个圣殿里面卖牛羊这种生意都做出来了。没有人搭理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是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心里真的是谦卑的，你看见了亮光啊，你就会去抓；如果你心里不是谦卑的，你就会非常的恼恨，你就会非常的埋怨，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错，你觉得都是周围的人，甚至你会埋怨神。所以血漏的妇人不容易的。我说的不容易，不是说他经历的这些事情不容易，是他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呢，他是个罪人，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如果你经历这么多，你埋怨你身边的人很正常，你甚至会埋怨神，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啊？是不是定这个规矩让我觉得我都很脏，我觉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很脏，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埋怨神吗？大家想一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容易的点体现在哪呢？他是真的知道自己不圣洁。为什么呢？他去摸他的衣裳穗子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的一个经文啊，民数记十五章啊，我们今天要查一下这一段。民数记十五章， 为什么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民数记十五章。十五章的三十七节，我帮大家读啊，三十七往下，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好，你要看啊，为什么佩戴这穗子？神开始解释了啊，你们佩戴这穗子，为什么呢？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淫邪，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蓝色啊，圣经里蓝色和白色都是象征着神的圣洁。为什么呢？也很简单，你不会看见蓝天白云你想去犯罪，没有这样的，对吧？你不会跑到海边上看见大海啊，太好了，我去犯罪吧，没有这样的人啊，不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人眼目的情欲真的是跟眼目有关系的，真的是跟眼目有关系。所以蓝色和白色是让你想起圣洁的。所以神呢，就是就有人知道，以色列人喜欢穿白衣嘛，对不对？那法利赛人特喜欢穿白衣，对吧？那白衣有个蓝色的带子在底下，是要告诉你什么？不是说我很圣洁，你看我很圣洁，是让我们看见思念神的圣洁，然后呢，知道自己什么不圣洁嘛。法利赛人干脆把这整反了啊，他觉得你看我能有白色的衣服和蓝色带子，所以我是很圣洁。但这个血漏的妇人啊，她非常的清楚神的教导，所以你会发现她这个动作非常奇怪啊，摸衣裳穗子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是全部的人挤在那里的，所以在另外的地方，在马可和路加里面都记了哈、啊。所以彼得说：“哎，我们这么多人挤你，你为什么还说有谁摸你呢？”大家记得这个细节吗？因为耶稣怎么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了他呢？衣裳穗子呢？因为他说我心里感觉到有能力流出去。妇人是从背后摸的啊，背后也很重要啊。背后说明他什么？他很谦卑，他根本不，我不配，我就背后就好了，我不配正面见我的主啊，我后面就好了。所以耶稣看不见他，耶稣更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全部挤着他，所以彼得是那个说话最直接的。哎，说主啊，这不是大家都挤着你吗？你为什么还说谁摸你呢？他的意思是，我们都挤成像挤地铁那样、沙丁鱼那样，那你还觉得好？你碰了我，我碰了你吗？但碰又不一样了，耶稣知道。那他从背后要去摸他的衣裳穗子是在下面的啊，不是说你肩膀上的啊，衣服边嘛。我们都知道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外套，是要抓纠纷的。为什么？它是一整块布的，它不是缝起来的，是一整块布的。所以它的衣服边哈、啊，衣裳穗子是在下面的。那你要摸怎么摸？会被，有可能会被踩着的。你可以想想，就像电影院散场一样啊，一堆人在那，你会趴下去捡东西吗？那你爸爸妈妈一定告诉你，不要，这时候不要趴下去，你一摔跤就踩死了。那他为什么要去？他要神的什么？圣洁。那你要神的圣洁是因为你怎么样？你不圣洁，我是个罪人，明白了吗？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是真的明白他要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一定要把他拽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谁摸我呢？耶稣要让他得着那最好的什么救恩，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信的是主，不是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这个九章的二十节哈。所以这个妇人啊，她非常的清楚， 耶稣是谁，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穗子，他是圣洁的，我是败坏的，我知道在他那里有救恩。所以大家知道呢，在这个时候血漏的妇人和雅鲁的管会堂的雅鲁，他们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非常和前面的一些这些神迹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大家有注意到吗？他就像包括那个把摊子抬来的，他们也只是来治病了，对吧？是耶稣主动的说我赦你的罪得赦了，对吧？但是呢，不管雅鲁的就管会堂的雅鲁还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他们在这个时点呢，其实他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前面的六个神迹的，肯定不止六个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节奏是一样的，神只是把当中的神迹选出来，圣灵把它选出来记下来，然后到第六个的时候呢，耶稣的形象已经全部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谁的身份？我们就是血漏妇人的身份。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要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我患了12年的血漏，我是埋怨我的丈夫，埋怨我的孩子，埋怨我的亲人，或者抱怨神呢？还是我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能救我？大家能体会吗？这个妇人有100个理由埋怨的，对吧？他这个真的就像生病一样，这个真的不怪他，对不对？鬼妇你还能找个理由，对吧？你去招惹他，对不对？你说这个你得病，你那怪谁呢？他有充分的理由，打引号的理由啊。更何况也不是他不想去圣洁，问题是他12年的钱都花光了。但是他明白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就是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了救恩，就是基督。他是最聪明的那个，他不管，他说我只要摸他就必好了，而且呢，哪怕这个摸他的代价有可能被人踩着，我一定要去摸的。所以你会发现后面他都有这个特点，雅鲁也不管，别人都嘲笑他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嘲笑会怎么，嘲笑你对你也影响很大的，大家你不要以为你就说哎，这人还信主啊，这是傻瓜，哎，对，说你两句神经病你可能就打退堂鼓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正常的啊。也紧跟着那个后面有两个瞎子啊，别人拦着他啊，他肯定不去了。大家不要觉得主的道啊，你去得着的时候是不要一点决心的，是要的。决心是什么？我真的知道那是真的，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大家都记得过去的那一周，这个 David 弟兄讲的非常好，讲这个 ABC 三个哈，就是你承认，然后你相信，最后你接受，就是你知道耶稣是真实的，你也知道这件事，你相信这件事都不够，你要什么？你要接近来，让这个东西变成你自己。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做的一件事其实就是什么？他去摸他就是接近来，就我知道，我要去抓他。他如果站在外面看是没有用的，他说我再等一等，我再多看一点神迹，他也没有用的。他什么时候知道神是活的？他相信了，他摸了，他就立刻知道。你觉得他以后是会越来越信呢，还是越来越不信呢？他一定是越来越信。所以信心的这个飞跃在整本圣经里呢都是这个道理，不管是前面的乃曼，还是这里的血漏的妇人，还是后面的彼得得救，都是这样的。神其实没要你做什么你不能付出的代价，神只是要你坚定的相信他。你出去打个鱼啊，你在他身后摸他一下，你去约旦河里洗一洗，对吧？然后呢，雅鲁什么别人嘲笑你，你不管，哎，对， 你就得着了那最好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看这个雅鲁。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啊，在讲雅鲁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耶稣23和24节为什么要记述这么一段哈？这么一段呢，其实是不信的那条线。所以呢，有两条的线哈，在福音传播开来以后呢，在地上这两条线是一直在发展的。一条呢，就是信的人越来越看见神的荣耀；一条就是不信的人越来越嗤笑、抵挡，甚至迫害耶稣。这是一个必然的路。这个时候开始什么？嗤笑耶稣。嗤笑就是不信，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呢，耶稣开始不让这些人看的，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所以很多人说呢，你再显给我看啊，很多人说，哎，你再显给我看个神迹，再显给我看个神迹，会到一个程度呢，你再看不到了，再看不到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呢，好像救恩呐、啊，神会一直的让你听啊听啊听。你会看见到第九章结束了以后啊，耶稣就转了一个态度，他开始差门徒出去讲道了，他没有再和法利赛人纠缠了。到最后呢，都是法利赛人来骚扰他啊。你会看见啊，你会看见耶稣并不是说呢，他做工的点啊，重点已经转向了谁啊，转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以及听过已经信了的。对于那些已经选择了嗤笑、羞辱、迫害的人呢，他已经再看不见神的荣耀。十灾的第七灾开始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第七灾啊，大家有兴趣去特别的研究一下第七灾哈、啊，是个包灾，就天上降冰雹啊。包灾呢，很多埃及人信了，很多，但是呢，以法老为首的更多的埃及人还是不信。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呢，你会看见神开始真的审判了。第七灾的一开始啊，他先打的是大麦，还没有打小麦，等到后面就开始打小麦，再到后面就蝗虫都来了。蝗虫的意味着什么？吃光了。前面都什么？什么青蛙、跳蚤，身上生疮。这个对于你来说呢，难不难受？是难受，不死人的，不死人的哈。后面呢，蝗虫全部吃光了，最后是什么？每家四个长子。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神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客观的律。什么叫客观的律？就是你选择相信，你就见到神的荣耀；你只要拒绝，带来的必然是死亡，无论你信或不信。我常常用重力来举例子啊，就是一个道理。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有重力，最终的结果呢，你就一定会死。因为你选择不相信，你可能今天不一定会从楼上掉下去。对，重力嘛，就是万有引力嘛。对，你说我没有啊，没有这样东西的，那结果呢，就是最终您可能等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等到有一次你碰到一个情形，你发现呢，你或者从楼上掉下去啊，能够保住你手上的10万块钱，或者呢，你不从楼上掉下去，你那10万块钱可以可能就保不住了。最后你选择什么？它不一定有重力，我还是掉下去吧。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若不相信，最终的结局就一定是死亡。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在这里显明给我们看啊，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神在这哈，耶稣在这哈，不是说他不愿意这些人得救，大家知道神的心 有多良善呢？是因为这些人已经选择了不要，若再给他们看，就是增加审判了。大家能明白，能明白这个意思？
罪更重吗？
对，
罪
更重。道理很简单，就是我如果是个大坏蛋，你觉得我是在地上活20年好呢，还是地上活100年好？那你不咒我早死吗？
大坏蛋嘛，20年的错就少，犯的错可以少。
这里面的前提是你们都相信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
对，
对于我来说我不相信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咒我死啊。能体会吗？那我100年我活得更开心呢，对不对？我100年我可以多欺负张豪80年，对不对？你能体会？因为我不信，不是因为你错了，是因为我不信的。那看清楚了吗？这些人是因为他不信的，不是因为神不给他，是因为他不信呐。他选择了嗤笑。所以人死在什么上面啊？死在自己的不信上。现在能明白约翰福音3章讲的意思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是说神要惩罚你，是因为你不信嘛，你不信必然就死了。那既然你必然要死了，那神为什么要增加你的审判呢？对吧？那你就不要看了，直到你想明白了。因为你该看的已经看完了，就前面6个哈，就像神造了万物6天，你该看的看完了，你第7天就应该安息了，你第7天就应该进入神的安息了。你说进不去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这样，该看的看完，就他已经显明给你看了。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这地上看不见，耶稣讲的所有东西全部在这里了。我们今天就跟血漏的妇人一样，血漏妇人的信息我们都有了，全部都有，你该有的你去圣经上查考都看见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回去想啊，可以琢磨，对吧？假设我是个法利赛人，我就想一想，平风静浪啊，不得了啊，我就赶紧去翻生命记啊，我翻出那句话来啊，说我兴起一个弟兄像你那句话，对不对？假设我是个外邦人，我这不得了啊，这大麻风啊，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科技，我是希腊人啊，从来没人能够治大麻风的。我会去想，他说他能赦罪，我就想一想，是啊，我的确是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罪。你若不想呢，就不可能到这一步。或者呢，你已经想好了。所以到最后啊，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太可能抱怨的，也不太可能后悔的。为什么？其实呢，其实我们是选好的。当我们安静面对自己良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神，我们就知道死后有审判，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哈，我在另外一个聚会里跟一些从中国来的朋友们聊哈，聊到我说。他们没有信了，我说呢，这几个妈妈带着孩子，我说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呢？你们从小是教育他不撒谎，对不对？是的。但我说你为什么不教育他撒谎不被发现呢？撒谎不被发现是更有利的呀。你怎么知道撒谎一定不好呢？因为你知道未来有审判吗？否则的话，你应该告诉他，抢东西不被发现才对吗？杀人不被发现才对吗？这是更理性的吗？为什么你知道你的良心一定对呢？谁保证每个人声音里面的良心来执行呢？死后的审判吗？阿们。你为什么不去教导孩子多多杀人不要被发现呢？因为你知道死后有审判吗？ 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们，非常清楚，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就跟自己有关系，唯独跟自己有关系。因为审判这件事情，然后 Michael 以后要去当警察的，有几个犯人一起来的吗？没有的，法官一次审几个？审一个嘛，被告席上能站一群吗？一个一个审，就算站一群也是什么，一个一个宣判，是不是？说你三年，你五年，你无罪释放，他是一个一个来的嘛。我们也是一样，这是跟我们个人非常非常相关的。而我们个人每个人到神面前呢，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爱我们啊，真的真的显明在我们经历的一切事上。血漏的妇人，雅鲁的女儿，每一个的见证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失丧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不信。失丧的方式都是一样。所以你看，不，这边哈，这边不都是法利赛人啊？你看二十四节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他们就嗤笑他，他们不都是法利赛人呢？这里有围着一群起哄的，这群起哄的在哪里也出现过啊？在五饼二鱼，对不对？他们可起劲了，会跟着主沿着海边上跑大半天，就是为了再吃一顿。你不要觉得没有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然后主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多有退去了，记得吗？约翰福音六章，再去看一下。然后主再问彼得：“你们要走吗？”彼得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明明就是个选择嘛，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你安静理性清醒的状态下的选择，不是什么音乐推动你的。我记得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对吧？就葛培里有一次讲到，有个记者去挑战他，说你这不行，你每次呼召的这个音乐都老感人了。就葛培里说，今天咱就没有音乐。然后那天下来上千人呢，大体育场，我看见那场景我都流泪，没有音乐，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走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明白为什么要音乐。你心里明白，不是说圣乐不好，当然好，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当然愿意唱着歌敬拜主，但不是这个音乐让你信主，不是这个情绪让你信主的，是你真知道你心里面需要什么，他有你所需要的，你就得救了。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个人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好，二十五节，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这里哈，其实雅鲁啊，我们最后讲一下这个弟兄了，应该是个弟兄了。他呢非常有意思，我们简单讲一下。我们今天最重点是那个血漏的妇人，我们讲完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他是个管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身份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得救的。因为什么？因为会堂是个犹太人宗教的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容易呢？就是越是这样，比方说呢，就像你一直的接触的是某一个的宗教啊，告诉你呢，你要积功德啊，积了功德，你以前的罪就没了。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呢，生长了很多年，直到你四五十岁了，你要一下子改过来啊，蛮难的。你要一下子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蛮难的。雅鲁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什么是真正带着他到谦卑的程度啊？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自己呢是常常思考的。就这个话语啊，你想管会堂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这个门开了，像教会哈，教会门开了，好，文士进来，法利赛人进来，然后呢读圣经，对不对？然后管会堂会在边上什么？会在听。然后呢，有的人听完以后都会觉得，哎，这不就说我吗？ 我这很好啊，越听觉得自己越好，这是一种听法。还有一种呢，越听觉得自己就完了，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说的就是我这个，所有审判不就是我吗？雅鲁是后面那种人。所以律法啊，它不是说是因为律法导致我们这个骄傲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啊。所以律法只是告诉你神审判的标准，你可以像雅鲁这样越听怎么样，你越觉得这个害怕，对，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对于你来说呢，如果你信他，你会觉得特别平安，是吧？因为他无所不在嘛。如果你要是不信他，你会觉得很害怕，这个他什么时候他都能找着你。雅鲁他可以听，他每周都能听，每个礼拜六他都听得到。你可能是彼得，不一定每周都去啊，但雅鲁肯定每周都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管会堂的嘛，他肯定都在。那他为什么这么快他就到了这个程度，他能拉着耶稣去救他死去的女儿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就这一个解释。他知道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耶稣他没有的，耶稣那里有，他就到他那里去。所以你会看见啊，这时候两个分界线开始分开来了，不信的就开始嗤笑了，信的就开始看见神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什么？死人复活都看见了。好，我们再往下看27节到31节，刚才停在谁那里？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尽管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好，我们停在这儿啊。这里呢又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第9个神迹了啊。是什么呢？就两个盲人。这两个盲人啊很有意思，这两个盲人你会发现他什么时候得医治的？
进到房子里。
对，他在喊的时候有没有得医治？他在哪里喊呢？他在路上喊，对不对？这点非常重要。瞎子进房子不容易的，你要瞎了你给我进房子试看，对吧？你闭着眼，你今天你好比说你站在当中，你闭着眼，你能进旁边的房间吗？你进不去。对，有人扶他，你得求别人扶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心会犯嘀咕的，我还到底要不要去呢？大家能体会我在讲什么？我要这样救恩呢、我要，我就是要，我就是去啊，我一定要啊。大家能找到这当中的这个线一样的意思啊？就像血漏的妇人，我要啊，不行，我就摸，我摸他我就一定好了。那雅鲁的那雅鲁是管会堂的雅鲁怎么样？别人嘲笑他，女儿死了你还找人，找耶稣，女儿都死了，他听吗？他不听的。这个瞎子呢？他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了，喊了半天，大卫的子孙进房间了。是你怎么办？那算了，还是讨几个钱算了，是吧？来都恢复这个讨钱啊，大家伙都在这都给一点钱吧。他不是，我就是要进去。他进了房子，还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定求了帮助的啊，有人也帮了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还问他们一句，你们信我能做事吗？他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了他们的眼睛，给他们成全信心。他信了，他里面信了，就注定他外面的眼睛以后一定能看见。所以得救是在他信的那一刻， 大家能体会吗？他信了就注定他一定会进房间，因为你信了嘛，对吧？就像我们经常会举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例子，你的生活生命就是你所信的所带出来的。我们经常举什么例子，比方说带孩子养孩子，说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假设你信这样东西，你是一个女儿的家庭呢，你就肯定要挣钱，我要富养，你要排除万难的挣钱，对吧？是个男孩的家庭呢，你说我就算有钱，我要先穷着他啊，我让他，这就是你所信的东西带出来的。你会排除万难去做到这件事情，大家能体会我说的这个意思吗？你就算再困难，你也要去完成你信的事情。
这就是人生哲学。
信主也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理论啊，就是其实他说另一个角度来讲，是这些比较学到的女人，她十二年会不会她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或者抱着一种试的心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先要讲，这个女人会抱怨。如果你是走投无路试着心态呢？第一，你不会把自己放在这个险境里面；第二，你不会把自己去摸他的衣裳穗子，你摸他哪里都可以，你可以拍一下耶稣的肩膀吧，
抱他的腿，
对，不用抱，你拍一下肩膀吧，你可以拍他肩膀吧，你摸他的衣裳穗子干什么？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你会抱怨身边的人，而我们非常擅长做这些，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别人的不是，你没有看见他在任何的技术里面体现这些点。他做出这个行为一定是他所信的带出来这些行为，对吧？他去摸衣裳穗子而不是拍他的肩膀，是他信的带出来的，对，能明白吗？对吧？这是他信的。就像这个瞎子，这个盲人，他没有去讨钱，盲人讨钱是很正常的啊，他不行，我就是要找耶稣，这是我所信的。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排除万难去抓自己所信的，对吧？你像 Michael， 假设现在通知就是不给你，你说那我去找找为什么不给我，我不是我都合格的吗？对不对？因为你相信这个是对你好的，这是你所要的工作，能明白吗？是不是？那不对啊，那我的考试都合格，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呢？那你去考个考试最后不要你，你又说哎呀太对了，我就是不应该被要，你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这说明你不信呢。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所信的带出来的，大家能体会吗？你信什么，你就活出什么来。
他试，他肯定也是信的开始。
对，
他想试了，肯定是你开始信他了，不然他也不会试的。
对，
但就是信的程度到哪里不知道。
他这里有句话的，他心里说：“我这么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其实心里已经信了，
他相信，
相信了，
他相信。
他
就这个里面呢，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人所说的走投无路啊？人所说的走投无路呢，有很多的路可以开出来。自杀只是一种啊，那可。
有人绝症，我就去试那个土方，反正是一死，还有那种。
对，就是呢，这个里面呢，他。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也存在这种现象嘛，就是说经历什么困难或者经历什么灾难，然后突然就感觉我无能无力的，然后开始寻找信仰。这种。
这个可以，你知道这个呢？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跟那个前面那个大麻风那个区分开来啊，在这里它和大麻风表现的是有区别。你看大麻风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大麻风说主啊，你若肯，就必叫我洁净。他没有到一个像血漏的妇人说我要去摸他的衣裳穗子啊，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得着神的恩典呢，都是全然明白他救恩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医治。所以呢，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经常会碰到，比方说呢，他是疾病得医治了，但他可能在当时甚至还不知道神的救恩是领人悔改的，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也不知道我们最终是要死后有审判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信心这个事情呢，它非常有意思，
信心大于
它是个种子，它会生根发芽的，对， 只要你呢，就像那个大麻风啊，就是第一个神经的大麻风，最后肯定也得救，因为他会什么？他会到主那里去啊，然后他会听他讲啊，就是你从什么时候真的明白福音，然后跪下来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呢？这个点是你得救的点，但是这个点不一定是你相信耶稣的那个点，你能明白吗？就所谓相信的，就是你对信的是什么？就是 David 弟兄这几天讲的，你没有来啊？对，就是 admit believe 和这个 confess 的这个过程。对对。对，就是你可能是 admit， 你可能是承认了，你也可能 believe 了，但是你没有 confess。你真正的得救是必须是 confess， 就是你真的来到他面前，你跪在他前面，你说我是个罪人，你的救恩是我要成为你成为我的救主，这是真正的得救的那个这个 born again 呢、啊，这叫重生呢、啊，重生是这个点。但是信心就像种子一样，它不是说呢你必须一开始就到这个点。有，当然有啊，当然有这样的。我一开始是疾病得医治进来的，但是我坐着听着听着，觉得你们都有道理，讲的都有道理，最后我得救了，这很正常。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要用这个血漏的妇人来把整个救恩 ABC 全部讲出来，就是你不但是 admit， 你还要 believe， 你最终还要 confess。 血漏的妇人和雅鲁都是这个状态。这个原因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是因为他已经看完了六个神迹，就看完六天了。哎，能明白，这神的启示已经全部出来了，三加三已经全部出来了，就他已经告诉你我是主，我不但是这个天地的主，还是审判的主，还是这个施救恩的主，你就可以做选择了。这个选择很完全，所以他这一步得救就到位了，他就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接受。所以在这之后，你看耶稣已经马上到今天，我们应该能看到，就三十五节之后，耶稣就开始什么差人。为什么差人？差人你一定东西准备好才差出去嘛，差人就像邮差一样嘛，对不对？比方说呢，我现在给在座的我们这很多人啊、哦，每人准备一份礼物，那我礼物都没准备好，我找那个邮局来干啥？体会这个概念吗？我的礼物准备好了，我再找邮局来，我再找快递来，一个一个送出去。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是什么时候开始呼召的？就在这之后啊。这个之后说明耶稣的礼物已经齐了，就告诉你他就是那个，虽然他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知道他一定会去。能体会吗？就是他告诉别人这件事情，他是谁，他来干什么，全部讲完了。这就意味着呢，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带着全备的信息出去，否则他讲来讲去他不会比施洗约翰好多少。施洗约翰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你们看使徒行传讲到最后，你受了约翰的洗的人，他得要再听一遍福音的，他没有接受基督啊，他没有得救啊。所以耶稣若不把这事情全部讲出来，彼得约翰和这个巴多罗买腓力他们出去讲什么呢？讲我的主会医病吗？他要告诉他们全备的福音，就是救恩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你看这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他开始往外派人，然后派人的过程他就会带出来十章的内容啊，十章内容其实就在讲逼迫了，十章的内容更多的是在跟信徒讲的啊，等可能我们等到后面再讲啊。在十章之前，救恩就已经福音就已经解释出来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他自己，而且他来的目的就是来什么？来上十字架来救我们。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啊，那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哈、啊，他其实讲的意思呢是说，耶稣这个时候还刚刚开始服事。所以他不希望他的这个神迹呢引起过多的法利赛人的冲突跟他之间啊，所以他希望那个瞎子不要去讲啊，所以他有的时候叫人去讲，有的时候不要叫人去讲。比如说他在那个底加波利，就是前面那个加大拉被鬼附的那个外邦地呢，他就要他去讲，因为那是外邦地， 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在犹太人这里，所以他刚刚开始这几年的服事，所以他叫这些瞎子眼开了以后不要去讲。但我们人呢总是不听神的话，最终呢又讲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耶稣没有办法明着在城里面，在因为围着他的人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最后再看一段32和3到34节，你继续往下读。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去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十个神迹在这里就显完了。这个神迹呢很简单，他只是做了个介绍，这个重点呢其实是在后面的反应。这是法利赛人呢不止一次的讲过他靠鬼王赶鬼啊，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后面还讲，就是马太福音后面还有一个。然后呢，一个哑巴，因鬼附的哑巴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呢，耶稣在犹太地行了这神迹。我们知道呢，前面一个把鬼赶出来呢是在哪？是在加大拉哈，在8章28节。那8章28节这个地方呢，它不是犹太哈，因为这个地方养猪的。这个地方你们去查地图啊，它叫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在哪呢？底加波利在今天的约旦河东岸。我们都知道约旦河东岸呢，最早呢是两个半支派的地方啊。然后后来呢，因为被掳了嘛，谁最先被掳？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先被掳的。那被掳完了以后呢，那个亚述国呢，以及后来的这个一些殖民者呢，就不停的把居民迁到这个地方来住。所以这个地方呢和撒玛利亚呢很像，甚至比撒玛利亚更糟糕，就是呢混居的厉害，而且呢外邦人居多。所以底加波利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他们已经不把它当作犹太地了。所以那个地方呢，所以你会看见有人养猪嘛，是吧？有犹太国你很难想象他们去养猪了。所以那个地方呢，他在鬼赶出去的时候呢，只是谁做了见证啊？门徒做了见证。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回到这个例子，他在众人面前，这些众人就全都是犹太人，不单是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神迹对法利赛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显明他是审判的主。所以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这个很悲哀哈。这个悲哀在哪呢？就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呢，我们慢慢一定会走到与神为敌的地步，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律。为什么？因为黑暗不救光，因为他显明他是光的时候呢，你又不能承认他是光，你就只能诋毁他，你就只能污蔑他，你就只能攻击他，没有办法。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
必须有个解释。
对，必须有个解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例子啊，为什么他会说鬼王赶鬼呢？一个小强盗会听谁的话呢？他会听大强盗的话，没错，但他也会听法官的话。所以你相信那个人是法官还是大强盗呢，是取决于你的心，你的选择。因为那个人其实已经显明了他是谁，大家能明白吧？就像我再举个更形象的比方，就像有一个小孩哈，那他离家很多年，他回来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要认谁是他的妈妈，谁是他的爸爸，然后呢，他妈妈对他很好，做了一些很好的事，啊，另外呢，也有一个不是他妈妈的女人也对他很好，做了很多做了一些事情。 最后呢，他会面临一个选择，到底谁才是他的母亲？而且呢，他心里很清楚，因为呢，他在过和这两个人生活的这段时间，他非常清楚。但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呢，他指着那个真是他亲妈的说，他是图谋我的家产。大家体会这意思吗？他对我好呢，他为我死呢，是因为他惦记我手上的东西。这个理由是给谁听的？其实是给自己听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人当做了那个选择以后呢，其实结局呢就已经定了。还有一个十哈，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这个十啊，十个神迹。除了法老的十灾呢，在旧约里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十啊，就是十代，从那个亚当到挪亚十代。其实呢，那十代人的结局哈，在第七代以后呢，基本上就已经定了。第七代是谁呢？第七代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啊，300年神就把他取走了。以诺是一个特别大的见证，全地应该都知道以诺的。以诺是活着被神取走的，这么大的见证还要怎么样啊？啊，以诺之后的下一代是谁啊？马土萨拉。马土萨拉就预表着、预示着审判的开始。为什么？马土萨拉的名字什么意思啊？他死了就成就。他死了就成就哈、啊，就是马土萨拉的意思。那他死了就成就什么呢？他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所以神的审判倒计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八代就开始了。大家能体会这意思？他死了就成就就开始了，因为第七代的恩典到了顶峰了，见证已经都做完了。神六天造天地万物已经都告诉你了，你第七天要么进入他的安息，要么进入黑暗，就已经做好了选择。这就是律了。律有的时候还是挺可怕的，还挺可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永不改变。人总是觉得呢，我人定胜天啊，我换一个方法行不行呢？就像万有引力啊，你随便怎么折腾，你把东西扔出去，它一定往下掉的，不是往上飞的。你试一万次、一亿次、100亿次，都是一个结果，这就是律了。属灵的律也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不要神，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最终人都会知道自己是错了，然后他就回不来了，他就回不来了，因为他已经选好，就是一路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前面只是在嗤笑，你会看见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信的那边呢，最初的时候还是战战兢兢的，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得医治了，看见吗？战战兢兢的，是不是？到这个瞎子那里什么，是不是？我一定去，我肯定可以的，是吧？你会看见他的信心在涨，是不是？里面是不是信心在涨？不信的那边呢？前面只是文士，哎，我也跟你走，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也是战战兢兢的，是不是？到最后嗤笑他，最后说什么？鬼王赶鬼。这是两个非常明显的路了，宽路和窄路。神绝不勉强我们，神全部的自由意志给了就给了。人选了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马太福音的8章和9章的内容所告诉我们的。到9章的34节之后呢，神就开始新的工作了。所以9章的34节之后哈、啊，其实是和10章一体的哈、啊。 他开始做一个最后的教导。我们今天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把九章查完哈。你刚才停在对。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在这里呢，十个神迹行完以后呢，他做了最后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呢，也给后面的讲道呢，后面的教导呢起了一个头。这个教导就是，神最顾念的是什么呢？是灵魂的得救。而灵魂的得救，他用的什么方法？就是拆出去传福音，就把这好消息啊告诉你能告诉的所有人。神该预备的预备完了，礼物做好了，这个时候他说，你们看见吗？这么多人困苦流离呀，这么多人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呢。他转身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来问大家一句，假设你是他的门徒，你真的选择信了他，你听他这句话会怎么样？你转身你就出去收庄稼去了吗？这是很自然。所以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信主的人为什么甚至有人会说啊，你们是不是有指标啊？没有指标，没有指标。为什么没有指标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主顾念什么。这就像你知道爸爸妈妈在想什么，一个真的愿意顺服的孩子呢，他就会去心甘情愿地做爸爸妈妈做的事情。你会问这个孩子你有指标吗？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选择不信，你就会问你有指标。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做的这个呼召哈，他已经撇除掉了一批人了啊，就是什么不信的。所以他是转身对谁说的？对门徒说，看见了吗？这时候法利赛人在吗？不在的啊，不在的。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啊，在会堂教训人，宣讲神的福音啊。他自己是怎么做的？第一，我们看这一句话，他表明了神的一个态度，他没有盯着那里去跟法利赛人争论。你看他就停了，他是靠鬼王赶鬼这句话之后，如果是我哈，我就开始新的一段这个辩论，我来跟你讲为什么不是鬼王赶鬼，我来跟你讲为什么你才是鬼王啊。神不是这么做工的。为什么不这么做工？他干脆不浪费时间，没那么多功夫跟你瞎争论，你自己慢慢去鬼王赶鬼吧。因为你已经选好了，你就可以去鬼王赶鬼。神还有的是事情可以做呢，还多了去的人没得救呢。所以你看他一转身，你看啊，这个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小标题拿掉，这个连结在人看来不是特别能理解的，对吧？这不就开始吵起来了吗？应该吵一顿的嘛。或者说有的人今天有些传福音的其实不明白神的道啊，说那不行，那我跟他讲明白。你老拉着那已经选好的人讲什么讲？没什么好讲的，他选好了你就让他去，因为有的是人没听见。基督没有花任何的时间在已经选好了的法利赛人身上，看见没有？他靠鬼王赶鬼，基督就走了。他走去干什么？他走去教训人，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这是真正信主的人要去做的。你会为别人祷告吗？这个人有病，那个人有需要啊，这个人在苦难里，你去跟那个说你靠鬼王赶鬼的，你争什么争？没什么好争的，你有的是事情可以做，多为那些有真正需要的去祷告，帮助他，福音传给他。传什么呢？就传神已经预备好的天国的福音。他是施恩典的主，他 他更是救赎的主，他已经替你死了，去告诉别人，一切的苦难都只有一把钥匙解决，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切的苦难都是不同的，神的救法都是一样的，都是拿这把钥匙来开。然后你一进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你进到了一个特别丰富的恩典的殿堂，你的祝福又是不一样的。大家能明白吗？就像什么，就像你在一个不一样死法的世界，你进一扇门，这是个窄门，你进去以后呢，你会发现有千千万万不同的祝福，但这个门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你要去告诉别人的。不难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不难的，你讲就好了。只不过讲的时候呢，你当有人说你鬼王赶鬼，你就火了，其实是你火了，耶稣都不火，你知道吗？你觉得你受伤害了，耶稣都没觉得受伤害，他说让他去说嘛，你走就好了。你走去干嘛呢？收庄稼，收庄稼。对，有的是人没听见，对吧？就像神开了一个宽大有功效的门呢，为我们教会，多少人进来听啊，很多人听见了，他们愿意听啊，神就把这福音给他们，他愿意听的他就接受了，他就得救了。哎，他一转身就去做神的工了，那不愿意听的他不要的他就走了，走了就走了。你看海尔长老会说，哎，别走别走，哎，这个回来，回去，他不会这样，走了就走了，他也没有受伤，他也没觉得，哎呀，我还在他身上再花点力气。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些真理不清的弟兄姊妹容易掉进去的坑啊。他觉得我要盯着一个一使劲的使花功夫啊，这啊不行，我再说不行，我再说说个十年八年。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自己的家人好像就很难。
为他们祷告就好。亲人不一样的点在哪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神救人都是一家一家救的。所以你看喇合一家呢，我也不知道喇合一家到底多少人，但是就是喇合一个人有信心喽，但是他一家都救喽。所以你不要说亲人的情况比较特殊，罗德其实我也不觉得他家有多少有信心的啊，但是他也是救哦。所以亲人呢，其实得救的方式呢，其实他是相信你，他是住在你的帐篷里。神是特别有恩典的，神是特别特别有恩典，所以你为他祷告，只要他不做罗德的妻子他就有得救，他只要不做罗德的女婿他就有得救，明白？他要做喇合家的亲人，听喇合的，就蹲在家里就好了，他愿意跟着你就可以了，就行了。这其实没有问题。其实真理呢，不在乎你听见的早晚。就像每个人都知道呢，地球最早大家以为是平的，后来才知道是圆的。大家都知道一开始以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后来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那你不能说呢，他为什么知道那么晚呢？早知道一点就好。
真理就是真理。
对。
那不是也有经文说，丢掉一只羊，要去放下九十九只找吗？
对。那你要确认知道他要，你说的这个是那只羊啊，你还没到他面前去。我说的这个呢，是你已经到那个羊面前去。他说我就是不要你，他用脚踹你，他用脚顶你，啊，他在你身上使劲的踢你，他硬要跑，那你怎么办？你让他走啊，你要让他走啊，你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啊。
就像我们很多信徒的人也都是白白活活的不带的去爱他，跟他讲啊，沟通啊，邀请他，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所以你需要有智慧啊，你也需要有智慧。
但是人的信仰总是有波折的，就是你一个信仰的过程中才会可能有波折。比如说我们都是教会，我们教师见到一个人，他可能突然间有什么事情他离开了教会，
对，
肯定要拉他一把。
没有错，其实这里呢，我都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形。我们讲的吃笑也好啊，这个说鬼王赶鬼也好，他们有个很重要的点，就他们都明白救恩了，他看见了，他明白。
讲到说就 记过一次，就是说，就是分门党派的人经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对，是这样，就是神不是我们想的，神不是滥爱的，我告诉你们，对，神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他觉得这个盖亚法啊、就是因为听的还不够，你继续再跟他讲，不是。耶稣为什么神的门徒，比如说彼得，为什么不盯着盖亚法去传道呢？为什么不盯着比拉多去传道呢？他们都很清楚的，非常清楚，非常知道。为什么不去找西律呢？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真的感恩有着救恩，我们更要谢谢你，借着圣灵把这神的真理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不但得着救恩，更在救恩里得着一切的祝福，这祝福中就有智慧啊，有真理。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明白您的话语啊，也就真的能够按照这话语行。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但不知道救恩，我们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智慧，我们也不知道当如何在这地上行。父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也求您带着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不但跟随您更用您的智慧和真理来行出这地上的生命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